大家好，我是茉莉，欢迎收听 Bray 播客旗下的 Solidel 每日沙龙。
我是白话，今天我们会聊到阿里巴巴在美国花6亿美金和解，同时内部禁用 Cloud Code。NASA 派出一颗会抓卫星的探测器去救一颗正在下坠的太空望远镜。还有苹果为了压成本，正在跟两家上了五角大楼黑名单的中国内存厂商谈判。我们这就开始。
阿里巴巴两条消息。美国那边花6亿美元和解，内部却禁用 Code Code。
六亿美元和解，什么案子？
美国司法部指控，2016年1月到2024年12月期间，阿里巴巴未能阻止商家通过他运营的电商平台向美国进口和销售违法化学物质、药品，还有假药制造设备。
时间跨度将近9年，违禁药品、制假设备都在上面流通。
对。而且和解还包括蚂蚁集团旗下一家子公司 AOS， 涉案期是2020年到2023年。
和解之后，司法部就不起诉了，等于用钱买断了刑事责任。
对，6亿美元买断两家公司在这起案子里的刑事责任。
那阿里内部禁用 Cloud Code 又是什么原因？
阿里担心后门，要求员工改用自家编程平台 Code。Anthropic 本身已经限制中国用户访问 Cloud Code，
限制访问了。他在中国程序员中间竟然还那么流行。
是的，而且这两件事还有一层关联。Anthropic 上个月刚指控阿里巴巴蒸馏了他的模型。
蒸馏指的是用小模型模仿大模型输出进行训练，等于变相复制能力。Cloud Code 最近还被发现加了检测，会判断用户是否来自中国。
所以阿里一边在美国花钱消灾，一边内部用力切断外部 AI 工具依赖。两条线都在收紧风险，一颗正往大气层掉的 NASA 太空望远镜，要靠一个没有发动机的探测器去救它。
太空救援片的剧情，怎么救？
这颗 SWIFT 天文台2004年发射，专门捕捉宇宙里的伽马射线暴。
它当初在大概600公里高的轨道上工作，现在因为大气阻力，已经掉到400公里左右了。
去年太阳活动极大期，让地球大气膨胀。轨道衰减得更快，
所以如果不干预，2026年底它就会不受控地冲进大气层烧毁。
关键问题是 SWIFT 本身没有推进系统，没法自己抬高轨道，
那就只能让另一颗卫星推着它走。
差不多， NASA 这次派出的探测器计划用机械臂直接抓住 SWIFT，
抓住之后探测器的电推进系统再慢慢把它推回更高更安全的轨道。
一次没有自主动力的天文台靠一台会抓卫星的探测器续命，这就是 NASA 正在执行的真实方案。刚才聊的是 NASA 专门发射一颗卫星去救 SWIFT 天文台，太空接力太硬核了。
对，现在回头看，另一场技术和成本的博弈就发生在消费电子身上，主角换成了苹果。
一条让很多人意外的消息，苹果正在跟中国的长鑫存储和长江存储谈判，想从他们那里采购内存。
原因特别直接，全球内存短缺把价格推得太高了，苹果必须要分散供应链去压成本。
可这里面有个很大的矛盾，这两家中国公司都在五角大楼的1260黑名单上。
但这张黑名单本身跟另一张关键清单不一样，1260H 暂时还没有法律上的强制禁止交易效力。
关键分水岭是商务部的实体清单，一旦上了那个清单，美国公司想交易就彻底受限了。
正是，苹果现在拼命谈判，就是希望在局势变化前先锁定供应，同时阻止这两家被进一步拉进实体清单。
有一个细节很微妙，消息说苹果可能采取中国设备用中国内存的策略，只在销往中国的 iPhone 里搭载这些芯片。
这算是一种风险隔离，既绕开了潜在的监管反弹，又给全球供应链增加了一个巨大的筹码。
工蜂居然能把食物里的农药先过滤掉 95%， 怎么做到的？
他们会把农药留在自己体内，沉积在蜂巢里，相当于在蜂群入口设了一道生化滤网。
那这样工蜂不是在替全蜂群扛补吗？
对，而且这道防线会随着时间磨损。实验室跟踪到第10天，过滤效率已经从 95% 掉到 86%。
这意味着后面几天留在食物里的农药比例其实在缓慢上升。
正是，更让人捏把汗的是蜂后这边的变化。蜂后体内的农药含量一直远低于工蜂，看起来被保护得很好。
可是研究追踪下去，发现农药其实没有凭空消失。
没错，它 它流向了下一代。蜂后会把农药持续积累在卵巢里，最终大量转移到蜂卵中。
所以蜂后把有毒物质往后代身上卸载了，
等于整个蜂群在用幼虫的存活率换取蜂后当季的繁殖输出。
这就把秘密数量下降的谜题多补上了一块微观拼图。之前聊到农药能穿过蜂群影响蜂卵，现在又看到一个关于我们每天吃进嘴里的东西怎么影响身体的故事。茉莉，你怎么看？
是关于代糖的吗？这类甜味剂现在几乎无处不在。
对， Current Atherosclerosis Reports 上有一篇综述和荟萃分析，发现人工甜味剂和低热量甜味剂可能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无害。
他们具体对代谢做了什么？
研究对比了代糖和水或安慰剂这类无热量对照组，结果是代糖会导致空腹胰岛素水平升高。
胰岛素升高意味着身体处理血糖的效率在下降。
对，长期血糖控制的标志物糖化血红蛋白也出现了升高，这直接指向胰岛素敏感性在降低。
那就不只是肠道不舒服的问题了，而是整个代谢系统在慢慢受影响。
日本最高法院刚刚对 AI 能不能当发明人这个问题给出了最终答复，不能。
这个案子其实是一个美国工程师先在日本申请专利，但他写的发明人是自己创建的 AI 系统 Dibos。
追局要他补一个自然人的名字，他拒绝了，于是申请直接被驳回。
最高法院维持原判的理由很明确，现行专利法只承认自然人是发明人， AI不是法律意义上的人。
裁决还补了一句有意思的，法院承认专利法没预料到 AI 发展这么快，但修法的事要交给国会去讨论。
所以这个案子的实际影响很直接，在日本提交专利，发明人那一栏必须填一个活生生的人， AI 只能当工具。
从演化角度看，我们的大脑本来是为小群体熟人社会直接威胁和面对面沟通而设计的，但今天的生活节奏和社交规模已经彻底变了。白话，你觉得呢？
也就是说，现代社会那些让我们感到压力、孤独，甚至不断攀比的情绪，可能并不是我们出了毛病，而是大脑还没来得及适应新环境。
可以这样理解。新加坡的研究者在《行为科学》期刊上就提出了这个演化不匹配的说法，认为在小群体中很有效的那些心理反应，放到社交媒体、城市生活和无限信息流里，反而会变得令人难以承受。
难怪哪怕道理都懂，人还是会不由自主地和陌生人比成就、比生活。可能这背后并不是意志力问题，而是那种演化留下来的比较机制在错误的环境中被放大了。
这种不匹配让我们经常处于持续警戒状态，长期下来，压力和孤独感就变得很难摆脱了。最后这个话题很有意思，我们大脑的设计图纸还停留在小群体熟人社会那个版本，可每天接收的信息量和社交刺激早就不是那回事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听 Bree 博客 Solidat 每日沙龙，我们下期再见。